感谢主，我先做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因为你是独一的真神。我们谢谢你创造了我们，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。我们今天活着的目的，就应该侍奉敬拜你。亲爱的圣灵，祝福我们今天的聚集，祝福每一个分享者和聆听者，使我们明白。我们的生活就是敬拜，使我们每一天能够随时随地自由地与天父阿爸、与主耶稣、与圣灵连接在一起，敬拜在他的里面。谢谢你，使我们能够活在超自然里，活在属天的生命里，活在敬拜里。祝福以下的时间，交托依靠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祷告，阿门。感谢前两位姊妹分享了上边两个部分，使我们知道什么是敬拜。敬拜是什么？敬拜不是什么。下面我来分享第三部分，敬拜的生活。很多人说我们去教堂，如果在这个时间到达教会。就赶上敬拜，否则就会错过敬拜。整个的敬拜的心态是错误的。敬拜不是你一件要去做的事，它实际上是出于你的本能，是你无法控制自己不去做的事情。在马太福音4章第10节，耶稣面对魔鬼对他的试诱时说：“撒旦，退去吧。”因为经上记着，当拜主你的神，但要侍奉他。所以，就敬拜而言，第一，敬拜的对象必须是神，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。在圣经10条诫第一条就说：“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神。”强调这一点，同时让我们以一种。略微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敬拜，让你意识到你的生活应该是敬拜。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走来走去，一直在唱歌、说方言或其他什么，而是你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对神的敬拜。作者介绍了查尔斯·芬尼。系统神学的一些教导说，他在那里按部就班地向我们证明，为了宇宙的终极利益，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一生都应该敬拜神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即使是锻炼身体，你锻炼的原因应该是让自己的身体更强壮、更健康，以便能更好地侍奉神。因此。锻炼身体背后的动机不应该是你的外观、你的感觉，甚至你的健康，而是要让你的一切都朝着如何帮助自己更有力地推展神的果方向。这对许多基督徒或许多自称基督徒的人来说，是一个巨大的变化。事实上，一旦人们开始这样做，并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们就会主观地体验到自己是个基督徒。因为归根结底，如果你的生活应验是你自己，那么他就不是神的。作为生命，希望我们的生活是敬拜的生活。我们生存的原因之一就是敬拜神，荣耀他。所以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敬拜。这也是萨母尔提及的话题。他说，作者说，当时我很难理解其中的一些表述，直到有一天，他指给我看一个人和他正在做的事。他说：“你看到了吗？那是灵，他在敬拜。”但看到这个时，我想我明白了，因为这个人像一个有机体敬拜。我开始意识到，人的生活就是崇拜的生活， 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敬拜某人或某物，所有人的行为都源自动机，动机有两个来源，要么是受神驱使，要么受魔鬼驱使，没有中间地带。人们说这不是真的，不，这是真的。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既不受神驱使，也不受魔鬼驱使的人，那么这个人就不需要被拯救，因为这就意味着这个人或这类人不会有罪，也不需要救赎，因为他们的行为动机既不是出于神，也不是出于魔鬼。对于人类，如果你不能通过新造和新约的真理，特别是新约来看待事物，那么你可以会落入许多人所说的三分法，意思是你认为世上有三种本质：神、人类和魔鬼。事实并非如此，充其量只有两种，就是神和魔鬼。不过是人，不过是靠边站，选边站。许多国家的问题之一，人们认为自己不够好，也许上不了天堂，但自己肯定没坏到必须下地狱的地步。当然，我们还有一个教派提出信徒有第三个去处，这样你就可以休息，做些修正，从而变得好到可以上天堂。这不是圣经，圣经里没有这种说法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意识到，我们的动机要么是源自神，要么是源自魔鬼。一旦你认识到这一点，你就会开始意识到，你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其动机来源，都有其目的用意。希望大家能够将这个信息带回去，目的是每个人都能把敬拜带入一个真正的维度。真正的领域或真正的境界，使我们最终生活在敬拜中。就像我说的，我不是说你要一天到晚唱个不停，不是说不可以。圣经说我们应该不住地祷告，很好，我们应该一直这样做。但我想让你意识到，其实你无论做什么，都是在敬拜。敬拜某人或某事，即使你在敬拜某样东西，你也是在敬拜某人，因为在那东西的背后，有人在驱使你去敬拜他。让我以一个经常做的事情为例，一个人持续性、习惯性练习的任何事情，都会与他的灵相连。当他与人的灵相通时，他就变成了一种属灵行为。我给你们举几个名字，取决于你参与过什么，希望是在你得救之前，说不定在你得救之后还有份其中。如果你参加过或请静安静反省，没有人会知道，你可能会知道我提的几个名字。第一是篮球明星迈克乔丹，大多数人都认识这个名字，即使不喜欢篮球运动的人都知道他。第二个是同样活跃于篮球界，人称魔术师的约翰逊。当然，还有这两个不同领域的人。一个是令我后悔莫及的李小龙，第四个人是一个完全不同领域的人，埃里克·克莱普顿，他曾一度被评选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吉他手，还有一个同样闻名的基督徒吉他手。埃里克在被评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吉他手时，在问及到在他眼里谁是最棒的吉他手时，他提到了那位基督徒吉他手。 我知道自己不错，我不否认这点，但与他相比，他是大师，我是新手。那位基督徒吉他手，他在70年代非常有名，是很了不起的吉他手。我提到这些人，迈克尔·乔丹、魔术师约翰逊、李小龙和埃里克·克莱普顿，是想向你们展示在广阔或不同领域里，这些人凭什么脱颖而出。如果你们有过看过他们的视频，就会注意到他们在专业上的一些行为特点。与同领域其他人相比，你会发现他们之间明显的不同。这些人之所以成为人类所说的伟大人物，的确有其过人之处。对我来说，切身的体会是李小龙。李小龙训练了当时所有顶尖的空手道和魔术大师，基本上他们都找他学过拳。查理·若里斯在他家后院和他一起训练，麦克斯通、比尔·华莱士都曾师从于他，空手道高手乔·刘易斯也跟他一起训练过，他的日程记录上有他们的名字。每趟他们有比赛，他都会把他们的名字列在上面。这些人付钱学诗，在1967年间，李小龙的私人课程收费是1小时1000美元。刘易斯是一个很好的拳手，但他从没有真正赢得过冠军，直到他开始向李小龙拜师，李小龙训练了他。李小龙开始拍电影时，他有意让这些武术大师在他的电影里和他演对手戏。这样做有两个目的：第一，他们必须这样做，因为他们是他的徒弟，不得不屈尊。第二，名人出演对李小龙有利，他知道每个人都认识这些武术大师，他乐于看到他们在电影里成为他的手下败将，以满足自己的成功率。他的确有些自负。有人问他：“你真的有大家说的那么厉害吗？”他说：“如果我告诉你们我有，你们会说我在吹牛，如果我说我没有，那我就是在说谎。他拍过一部电影叫《龙之归来》，他和美国空手道大师查理·若里斯一起主演。查理·若里斯被邀请，就是为了在电影里干掉李小龙饰演的角色。他们在罗马竞技场上演了一场经典大战。查理·若里斯这么厉害的人，与李小龙同框，你会看到他们之间应有巨大的差距。虽然他们都是经验丰富的高手，但李小龙已经超越了技巧，超越了体能，对他来说已经在零的层次。你可以从他的动作和反应中看他的与众不同。他和他的三个学生一起训练过，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李小龙能看透人心，他能预知道对手的意图。用基督教的话来表达，就是知识的言语或先知性预言。人们说他不过是熟能生巧。”是的，他习练到一个地步，甚至超越了肉体的范畴。他实际上已经在灵面上达到入魔的地步，以至于他真的能够在事情发生之前读懂人们的意图。如果只是站姿和动作的特别，那不过是低层次的级别，任何人都可以 通过训练做到这一点，但对他来说，他能在人们做出30个动作之前就能预测对手的意图。几年前，汤姆斯克里克鲁斯出演过电影《最后的武士》，在他的打斗之前，他会事先想象所有的动作，然后事情的情节就会完全按照他想象的那样发生。电影展示出这个角色如何通灵得到启示的过程，非常真实。这就是李小龙所经历的。回到伟大的世界级吉他手埃里克·克莱普顿，你肯定听过他的故事，也许不是他本人的故事。他说到，有一次，一群人在酒吧里演奏，轮到另一个人演独奏时，吉他手下场，于是他放下吉他。当他转身去拿酒的时候，他发现他的吉他还在继续演奏音乐，这让他很惊讶，也很震惊。最后，他因此而得救，但他练习已经超越了知识，超越了身体技能，并与灵相连，按中国人的俗话说，就是出神入化。人做的每一件事，最终都与灵相关。以至如何成为属灵，还有许多争论点。但每个习惯都是不断练习的结果，或者说是强化。然而，每一次强化都是从第一次开始的。就我而言，我很小的时候就做了决定，向神发誓永不喝酒、永不吸毒等等。所以，即使在夜总会，我也毫不犹豫地拒绝，这对我完全不造成诱惑。我9岁时已完全戒断，至今从未越界。如果我打喝一次，诱惑就会接踵而至。关键是，如果你要设定一些东西，就设定好，永远不要打破它。你做到这一点，诱惑就会自动消失，你甚至不会在这方面受到诱惑。再来看迈克尔·乔丹打篮球，或者观察魔术师约翰逊，你会发现他们遥遥领先那个世代周围的众人。他们说，他们脱颖而出的原因就是另一个团体——哈林杂技团的魔术演员。他们的技能大多数都超越了他们身体本身的极限。你可以在其他领域的许多人身上看到，特别是在武术方面。许多基督徒不敢谈论这个电影《星球大战》原版系列有这样一个情节：卢克伸手想去拿他的光剑居然自己跳到他的手上。他们是从日本神话学来的，其实不是神话，他们说是剑是武士的魂。当武士伸手去拿剑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剑似乎会跳到他的手里，这意味着他们在灵的层面如此相通，以至于人中有剑，剑中有人，人剑合一。不能不说，这就是魔道，人的动机和他们背后的灵相连。恶魔真的能够把那东西举起来，并移动递到他手里，这听起来很牵强，但这些都是记录在案、经过验证的事实。我有一段日本和拳道创始人直之胜平的视频录像，他个子很矮，身高大概只有4英尺11寸。视频显示他在道场中间做示范，接受一群当时 最伟大有道运动员的挑战，有时会让十几个人同时攻击他。他们尝试用叠加法把他压在底下。道场有个楼梯，当他们一同扑向他时，他却能从他们身体下移到楼梯顶端。不管你叫他乾坤大挪移还是其他什么，总之他都能够成功脱身。很多视频都有他的各种示范，有人曾问他还会不会做这种所谓的忍者把戏，他回答说：“你们不明白，我每这样做一次就会减寿10年，这就是代价。恶魔会让你与他们的灵连接，付出生命代价，而神恰恰相反。”谁也要索取代价，但他让你一开始就死去，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然后你把生命交给他，你把生命交给他越多，你就活得越久，这就是区别。我想强调的是，无论你做什么，都会变成灵性的；无论你做什么，他都会成为对某事或某人的敬拜行为。每次，无论他们何时冥想，任何冥想方式，打坐、念咒、烧香等，所有这些都是他们付出的代价。这样做会帮助恶魔获得更强的控制力，它使人背后的灵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以至于从物质领域深入到属灵领域，在神的灵里也是同样的情况，但结果却恰恰相反。你可以在所有古代先知的生活以及他们做事。他们如何做事中越多，越来越多地看到这一点，啊，我没有时间去细述他们所做的所有奇迹，但几乎所有他们记得的奇迹，都是他们以某种方式超越自然法则，并按照灵法则运作的奇迹。我应该说。这是因为他们通过灵与神建立了联系。现在我们是一个属灵的存在，不久将来我们会有新的主题是灵魂、身体以及他们各自的目的和运作的方式。听到很多人在讲灵魂体，但鲜有人讲这些与希伯来书4章12节联系起来。12节说，神的话是活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，能以刺入，甚至剖开魂与灵、骨节与骨髓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。只有通过神的话语，你才能分辨什么是灵，什么是魂，这是唯一的方法。魂与灵可以长得很像，区别在于。基督徒是在灵里行走，在灵里行走时，魂是由神所激发和推动的。但如果一个人与神没有联系，或没有神的驱动，那么他们可能会做一些出于魂的事。两个人做完全相同的事，但一个可能是出于灵，另一个是出于魂。如果是灵，背后就会有灵的力量，灵之力量。如果是出于魂，就会变成巫术，因为根据加拉太书5章19到20节说，巫术是属肉体的，是属魂的。人的灵与魂紧密相连，因此需要由神的话来。辨别什么是灵，什么是魂。我们敬拜是我们的生活， 当我们敬拜时，诗篇第九篇1到4节说：“耶和华，我要全心称谢你，我要述说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我因你喜乐欢欣。至高者啊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，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，因你已经为我伸冤，为我辩屈。”你坐在宝座上，按公义审判。诗篇111篇1节说：“哈利路亚！我要在正直人中聚集，并在大会中全心称谢耶和华。”119篇10节起，我全心寻求了你，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诫命。我将你的话珍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，耶和华。你是当称颂的，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，我用嘴唇述说你口中的一切典章，我喜悦你法度的道路，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，看重你的道路，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，我不忘记你的话，求你厚待你的仆人，使我存活，并且遵守你的话。我们一直谈论神的同在，诗人在这里也谈到了神的同在。请注意，他每次提到神的同在时，都在说自己是在用全心，这意味着他的全部。每当他敬拜神，他是用他的灵魂和他的身体，全身心的爱神。我们讨论如何在灵魂、身体这三个层面来敬拜。首先，我要引用威格尔斯沃斯的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可以在肉体中开始，但我必定会在灵里完成。”这什么意思呢？人们说，你必须在神的引导下做事。他说：“不，不。”是我要先开始，无论我从哪里开始，即便是从肉体开始，但神会接手，灵会继续。有时你必须先起蹦。有人说我不信这个，但保罗告诉提摩太：“我提醒你，将那借我爱手，在你里面神的恩赐再如火挑旺起来。你要去激发你里面的恩赐，你要激发它。”提摩太听进去这句话，很快就开始行在其中。当我们操练神的同在时，你应该练习，应该在一天中时不时地停下来，花一点时间认识，并承认他与你同在，花1分钟宣告他与你同在，要来操练体验神的同在。当你在一天中越来越频繁地这样做，中间的间隔会越来越少，很快你就会全天候、27天地体验到神的同在。我们的祝福在于我们里面这样的敬拜不会受到外界的打扰，人们跟你说话就会被打扰，你与神的交通是不应该的。当人们与耶稣交谈时，并没有打断他与天父的交通，因为你与天父万灵之父与他的交通是在灵里，就像说方言一样，你可以边说方言边阅读，一个走在灵里，一个走在魂里。你与人的交通是在魂的层面，你在与人交谈的时候，你里面的人，你的灵。应该能够继续与神的灵交通，因为一个用灵，一个用魂。当你学会这样做，并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付诸实践，它的美妙之处在于，当你晚上上床的睡觉的时候，它还在继续，它不会停止，而是继续前进。因为现在你不仅是用魂思考， 你还会用零食烤。当三者结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可以说你的灵魂、身体与神相连，这就是三合一的力量。我们谈论用灵魂体敬拜神，也谈论到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在敬拜，要么是敬拜神，要么是敬拜魔鬼。因此，关键是要操练神的同在，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，让他激励你做每一件事。这样你会发现自己在敬拜神，你不用刻意，也会发现自己在敬拜他。你就这样走着走着，便脱口而出。也许是从说方言开始，你甚至没有尝试，他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出来了。97年、98年2年，我们曾去佛罗里达州参加彭萨克拉的服行会。我从小到大都是在奇迹会长大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五旬节派的影响。总的来说，人们敬拜时，五旬节派比奇迹派热情。其中一个区别就是，敬拜时手的位置，我们的站姿是双手反搭在背后，两脚微微张开。起信会同样的站姿，只是双手互搭在前面。空军和起信会站姿唯一的区别就是你的手放在哪里。起信会里的脚位激进者，可能在敬拜时手的位置略微抬高一点，但要非常小心，否则会有可能被踢出教会。我和一个朋友曾应邀去某个城市的启信会聚会，一位女士站起来唱：“为什么我民不赞美我？坐在那里的人们犹如一潭死水。我的朋友是个绝对不爱出风头的人。”他从来不会做任何事情来吸引别人的注意。我坐在他旁边，我能感觉到，当他闭上眼睛的时候，他完全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。突然间，他的眼泪就流下来了，接着他的手也举了起来。于是，所有人都转过头来看着他。很快，我看到他站了起来，开始向歌里唱的那样舞动双手，在那里忘我的敬拜神。他没有说什么方言，我听不见他在说什么，只知道他站了起来，所有的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。我的意思是，这太戏剧化了。老实说，我没在敬拜，而是在看他，想着我们是一起的。聚会结束后，只是和长老们都围了过来，把他拉到旁边，对他展开了一场宗教审判。我很生气，因为我了解这位弟兄，我知道他不会做任何出格的事。我夹在他们中间，想要说点什么。这个弟兄说：“库里，没事的，没事。”我说：“不，不是没事儿。”我告诉你们，我不过是照了歌词里面唱了做了。啊，这是库里啊，这是作者对那个旁边的人说，他不过是照着歌词里面唱的做了，歌里就是这么唱的。我说你们这群法利赛人想揪住他做什么？他一直安慰我说，没关系，库里，不打紧。从那以后，我们再没有回去过那里。我从小就是南启信会的教徒，我爱神，但因为去夜总会，毫不夸张地说，我着魔了。我居然会跳从未学过的舞蹈。去那里2周后，我就开始在夜总会教授舞蹈课，按现在的叫法，就是所谓的被高抹。如果你想这么称呼的话，就是一种恶魔的高抹。 我知道了一些我不可能知道的事。我既没有研究过，也从来没有学习过，之前更从来没有泡过夜总会，所以我了解被恶魔附身的感觉。多年来，当我终于从恶的行为中解脱出来，我尽可能选择去灵恩派教会。这听起来很傻，但我脑子里一直有个念头：如果我一松手，我害怕那些邪灵会回过头来又找到我上身，所以我总是忍着，总是想赞美你神，我不想有任何感觉，比如小痒痒之类的。我也不知道，我不想有任何感觉，我很害怕，所以我不自由。这就是重点。我不自由，在彭萨克拉，我们排了8个小时的队，刚到门口就有人在问：“这里有牧师吗？”我说：“我是。”啊，原来牧师不用排队。嘿，8小时前怎么没有人跟我说呢？我们老婆孩子一大群人，就不用在太阳底下站8个小时了。我们被带到会议的前排。我离史蒂夫·希尔只有10英尺远。林德尔库勒乐队开始演奏，带领敬拜。我心想，我来这里是为获得自由。其他人不知道，没有人知道，连我妻子都不知道。我心想，如果有什么地方能让我自由，那就是这里了。今晚，我就能获得自由，但不能在大庭广众。众目睽睽之下，我对妻子说：“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。”我跑到大楼后面，我觉得太亮，人太多，于是我穿过停车场，到了对面的儿童青少年敬拜中心，那里有大屏幕，可以看到聚会大厅的情形。我的意思是，音乐已经响起，他们开始行动了，我也得赶紧。我退到2楼的阳台下面，那里很暗，没人能看到我。楼上的孩子们在那里又蹦又跳，阳台的地板不断在震动。我站在下底下，想着威格尔斯说的那话，我可以在肉体中开始，但我必定会在灵里完成。好吧，神啊，今晚我要获得自由。我现在自由了，以耶稣的名义，我举起手，好吧，做什么都行。我要动起来，我开始走动，很快我就哭起来，在那里忘情地、尽情地敬拜神。哦，神啊，啊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！我走来走去，完全没有注意到周围发生的一切。当我睁开眼睛，一眼看到他们的大屏幕，上面是我的特写镜头。我不知道他们青少年中心也有摄像头，正好捕捉到一把鼻涕一把泪的我。我赶紧想退到阳台下的阴影里去。会议还在进行。当我回到聚会大厅，我坐在妻子旁边，告诉她。我完全解脱了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你在哪里，你在干嘛，因为你就在屏幕上。所以，请记住，你无法私下获得自由。如果你只是私下自由，你仍然不自由。无论你去哪里，你都必须自由地敬拜神，包括你的灵、你的魂和你的身子，你的一切。”你知道大卫的妻子怎么说他吗？他说：“以色列王今日在他臣仆和婢女眼前露体，如同无赖之徒无耻露体一样，多么叫人尊重啊！”大卫回答说：“这是在耶和华面前，耶和华已拣选我，使我高过你父和你父的全家，立我做以色列民以色列的领袖。” 立我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领袖，所以我在耶和华面前作乐跳舞，我还要更叫人轻视，并且自以看为卑下。至于你说的那些婢女，她们都要尊重我。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方式。我们需要忘记自尊的想法，只是诚实的、全心全意的用我们的灵魂和身子敬拜神。要记住，你做的任何事情都会变成属灵上的，都是一种敬拜。你去喂饱饥饿的人是崇拜吗？绝对是。经上说，因伸言者的名接待伸言者的，必得伸言者的赏赐；因异人的名接待异人，必得异人的赏赐。无论谁，因门徒的名是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绝不会失去他的赏赐。为什么？因为即使是一杯凉水中，也有属灵的意义，没有什么会被忽视。你所做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属灵的，都是对某人的敬拜。你只是要弄清楚自己敬拜的对象是谁。阿门。好，我的分享结束，谢谢弟兄姐妹的聆听。